山本五十六死了，日本四岛秦臣在悲痛之中，天皇裕仁是痛不欲生，简直都达到神经质，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一会儿发怒。那好心的皇后良子劝也没法劝，吓得抖衣而战，偏偏的掩面痛哭。您说这日子还怎么个过法吧？到了下个月的21号，东条英机派出日本特级战列舰武藏号，从出事地点把山本五十六的骨灰运回本土，又举行了极其隆重的祭奠仪式。这些细节咱不必说，但有一件事情完全出乎大伙的意料之外。其中陪伴着山本五十六有位参谋长叫宇欢中将，他没死。你说这事怪不怪？本来他乘坐的座机也被美国飞机打着了，也坠落在岛子上，那飞机燃起来大火，其他的人全死了，唯独他没死。日本兵清理现场的时候把他给救了，一看他浑身是血，经过紧急的抢救把命保住了，头脑还挺好。就这么的坐着武藏号也返回日本的国土，之后经过2年的调理，这老家伙活了。回忆起当年发生的事情依然心有余悸，他就把自己的一生，特别是陪着山本五十六这段经过写成了日记。咱们呢摘其中一段您听一听。他写的是：当我们即将完成此次飞行使命时，不幸的事件发生了。我机正在降低高度，紧贴着原始密林时，比比突然与我护航战斗机展开了空战，数量四倍于我之敌，穷凶极恶地逼近我庞大的座机。我机迅速地来了个90度以上的躲避转弯，一号机向右，二号机向左，两机分开，期间距离拉大了。做了两次躲避转弯之后，我侧身向右方眺望，想看一看一号机处境如何。哎呀，但见在距离大约4000公尺处，一号机紧擦着原始密林，喷着浓烟和火焰，慢速向南方坠下。我脑子里想，完了，飞行参谋室景军站在斜后方的过道上，我揪了揪他的肩膀，示意让他注意长官的座机，我们同他永别了。这一过程时间仅仅在20秒钟左右，敌机袭来，我机又做了个急转弯，这时便再也看不见长官的座机了。我急不可耐的等待恢复飞行水平，心中充满忧虑。可正在这时，我乘坐的飞机猛烈颤动，也中弹起火了。后来的事情我一概都不清楚了。咱说这段什么意思？一，说明山本五十六的确是被美国飞机给击落了，送了性命。另外也说明宇欢中将的确没死，介绍了事实的经过。总而言之，这都是历史了。咱们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不说旁人，单说老剃头刀东条英机，最近一个时期他不仅心里烦乱，压力之大就不必细说呀。哎，他精神有点恍惚。要说旁人死他不痛惜，他见那死人太多了，一点怜悯之心也没有，唯独山本的死他的确难过了。因为山本是他的左膀右臂，就等于砍掉他一只膀子，他能不难过吗？对前途一片黑暗。那么下一步怎样部署，怎么打，他一点数都没有了。正好利用这段时间，他躲到首相官邸闭门谢客， 谁也不见，天天坐在屋里喝闷酒，这叫借酒消愁。单说这篇，这老家伙在榻榻米上坐着正喝酒呢，报事的进来了，手下有人求见，拔牙肉。我说过任何人我都不见不见不见。是，报事的退出去了。老钟挑起说，讨厌，都是一群废物，没一个像山本君那样能替我分忧解愁，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正这时候报事的又进来了，报告首相，那个人非要见您不可，他说有急事向首相禀报。滚，再要多说我枪毙了你，不见不见。是，这报事的为难了，退到外间屋还没等走呢，老东条又把他叫住了，回来。是，什么人要见我？
报告首相，是安田武雄将军。
安田武雄，这名咋这么生呢？
想起来了，安田武雄啊，是日本空军科学技术署的署长，军衔是中将。
平时的时候，他也不参加什么军事会议，很少跟东条接触。算了算，大概能有半年多没见着了吧。今儿个贸然跑到这儿来干什么？他有什么重要的事情？
因此老东条想了想，把他请进来吧。
是。时间不大，安田武雄来了，在外间屋换好了拖鞋，轻轻地把隔扇门拉开，哈着腰小心翼翼地走进来了，来在东条的面前恭恭敬敬鞠了个90度鞠躬礼。嗨，首相好。老东条坐在那撇着嘴看了他一眼。哦，对，他就叫安田武雄。安田君，请坐吧。
谢谢首相。
这安田武雄坐下之后抬眼看了看东条。
啊，首相，您真使我感到意外。
怎么了，安田君？
首相，你别不爱听，半年不见，你变了模样了，你老了许多，看你的头发已经花白了，您的胡须里墨里藏针也带白的了，您脸上的皱纹明显的增多了。
哎，不顺心呐，这也不奇怪。
是的是的，首相为国为民日夜操劳，焉有不老之理呀、嘿嘿嘿。
这老东条从心往外看不起这个安田武雄，心说什么节骨眼，我正冒心呢，你跑这起什么哄、安田君有事吗？
啊，首相，一般情况我不敢来干扰，今天有件特殊特殊重要的事情向首相禀报。
说吧，什么特殊重要的事？
首相，这件事情至关至关重要，它关系着大日本帝国的国运啊，关系着五运长久啊，关系着……
呵，东条心说哪那么多废话呀？安田君，你能不能说的简略一些？
是，首相啊，最近我们科学技术署要研制一种特殊的武器，不知首相听说过没听说过，叫原子弹。
嘿，原子弹！老东条的眼睛顿时就放出了亮光，刚才那腰都弯着，这会儿直了。
你再怎样，我们科学技术署要研制原子弹。
首相，您知道原子弹是什么吗？
了不得呀，它是一种威力极其强大的杀人武器。比方说咱们要研制出原子弹， 只要一颗就能报销华盛顿，只要几颗就让美国人乖乖跪在我们面前请降。到那时，扭转了战局，大日本就成为全球独一无二最强大的国家，
是吧？
这东条坐不住了，就像打了一针强心剂一样，豁然站起，背着手走了几圈，来到安田武雄近前，抓着他的肩膀。安田君，你不是白日说梦吗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这么重大的事情，吓死我也不敢胡说呀！
详细讲讲怎么回事。
回首像是这么回事。我们科学技术署这些同仁们日以继夜的埋头钻研，恨不能发明一种新式武器，能打败美国人，扭转我们的战局。但是呢，苦无良策，一无成就。四个月之前，我们日本人有位了不起的人物，叫仁科方雄博士，他从丹麦的哥本哈根回来，向我提交了一份报告。他说他能够研制原子弹。一开始我也不相信，后来经过多位科学家反复论证，我们日本有把握制造原子弹。因此我把这一好事迅速向首相来报告。
真的？
我们日本也能制造原子弹，太好了，要死要死。
什么时候能知道出来？越快越好，越快越好，你说。
哎呀，这安田武雄心说，这首相啊，指挥千军万马还差不多，对科学上一无所知啊，能像你想的那么简单吗？说制造几天之后就出来了，怎么可能呢？又不敢抬杠，扁了扁嘴，咽了口吐沫。
是
我心跟首相一样的着急，但是制造原子弹嘛，必须具备许多条件。首先得有冻水，另外还需要一种矿物质叫铀，这两种东西缺一不可呀。我们还要下大力气寻找这两种原料。
哦，你说了半天我都不明白，什么叫重水？
重水是经过多种科学元素研制出来的。据说这重水嘛，我也说不清楚，它是建立原子反应堆不可缺少的原料啊。没有它，原子反应堆就不可能运作。再说那个矿物质叫铀的，没有这个铀，核就不能裂变，就不能达到那个最佳最佳的效果。所以这两种东西我们现在都没有，需要首相用心我们去寻找。这两种东西只要具备了，研究原子弹不成问题。
哦，哎，那我问你，这两件东西上哪去找去？你心里有数吗？
有。首相，先说这重水，早在一年前，我们的德国朋友就在挪威建立了重水厂，就生产这种重水。那么现在是个什么情况，咱们不得而知。另外再说这个铀，这种矿物质我估计咱们日本能有，咱们好好勘察勘察，即使我们日本没有，朝鲜山多肯定也能有。这是一种矿石，如果能提炼出铀来，就大功告成了。
要西要西，好好。
安田君，你的确向我报喜，这果然是一件特大的喜事。你知道太平洋战争我们处处不利啊，需要扭转。你再说说看，你需要哪些条件？说，放亮的说，大胆的说。
首相，我没别的要求，我只是想，我需要大量的科学家协助仁科方雄先生研制原子弹。另外
我们需要一个好的环境。
行了，别说了，别说，别说。这样子，人和方雄是国宝，帝国非常重视，马上一级保卫。另外，我马上把宪兵就派去，你们的生活条件急需改善，享受最高最高的待遇。哎，你回去开列个清单，有哪些要求，我一定全力以赴的给予解决。你看好吗？
谢首相，谢首相。
还有，我把这一消息马上禀报天皇，我相信天皇陛下也会高兴的，也会大力支持的。安田娟，你算为国立了大功了
啊！不敢说，不敢说，但愿如此。
好好好好，就这样吧，你下去照办。
是是是是。
安田武雄高高兴兴走了。
哎，这老东条这会儿乐了，判若两人呢，满脸堆笑，背着手在屋转来转去，心里说话：原子弹，原子弹！
我可听说过，这个威力可太大了。还有蘑菇云，一道白亮的闪光，那个威力无比呀，能摧毁一座大城市。如果生产出第一颗原子弹，就不愁第二颗、第三颗。那时我手握原子弹，还怕美国人吗？什么英国人、法国人、苏联人都被我踩在脚下，我想怎么地怎么地。这个太好了，太好了，简直他乐得发疯啊。过了几天，4月29那天是天皇的寿诞之日。这天皇每年呢到这一天都举办隆重的祝贺。日本人把4月29这一天定为天长节，说这个节日那个节日，哪个节那赶不上天长节，那可热烈了。今天不行了，因为发生了山本56的事儿。你说山本是4月18死的，4月29是天皇的寿诞之日，还在一个月份里头，多不吉利啊。因此天皇降旨免去一切祝贺活动，今年都不搞了。但是也不能说一点举动也没有啊，就在皇宫小规模的举行一次类似家宴的活动。到这一天，文武百官全到齐了，老东条兴致勃勃也赶到皇宫，心说我要跟天皇一说，天皇都得乐疯了，跟我一样啊，但他跟旁人都没透露。在场的人一个个无精打采，只有老东条一个人是摇头晃脑，满脸的兴奋，大伙都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上午九点钟，东条主持开会了，就见天皇裕仁和皇后良子肩并肩手挽手双双跪坐，人们偷眼观看，这裕仁天皇面无表情啊，跟那蜡人差不多少。反正人是活着呢，眼珠是转悠呢，没有丝毫的笑容。再看皇后良子，两只眼睛都肿胀着，看那意思没短了哭啊。今天是实在没办法，换了一套新衣服陪着天皇出席。他们归座之后，老东条宣布天皇42岁的寿诞典礼开始。今年天皇42岁了，首先呢给天皇训话。天皇实在不愿意讲话，没词儿可说，但又没有办法。老东条朗声高喊：各位，下面请天皇训示，请吧。天皇实在没有办法，晃了晃脑袋，强挤出几句话来：
诸君，大家都知道山本将军离我们而去了，举国伤痛，我心如焚。偏赶这个节骨眼上又迎来我42岁的寿辰，因此我降旨大小活动全减免了。我没有别的话可说，
希望大家以山本大将为楷模，团结一心，英勇奋战，继续完成大东亚的圣战，比什么全强。就说这么几句，这都是例行公事的话呀。等到说完了，大伙热烈鼓掌，哗，接下来赐酒。这梁子一看这天皇太发怒了，代替丈夫给文武百官敬酒，还幸亏有这么个好皇后啊，这气氛能调节调节，要不也成追悼会了。敬完酒之后回来敬天皇，天皇勉强的点点头，把玉杯端起来了，皇后给他满了一杯，陛下请吧。
哦哦，也不知道怎么搞的，
天皇心不在焉，一端这酒杯一发滑，嘚啪，把酒杯摔碎了，那酒也全崩的哪都是，在座的人是无不惊骇。大伙注意观瞧，就见天皇一甩袖子，哎，扭头走了，把大伙给蹲这儿了。梁子马上追上去了。两人到了皇宫内院，天皇以拳捶案，天哪，这是不吉之兆。